谢谢主的恩典，又给我们机会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主，同时我们领受主的话语，来供养我们的生命。方才我们所用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就主要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就是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 凡事查验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不同之处是在乎什么呢？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要这个做善事积功德，然后上西天得好处，都是为了自私自利，一句话，为了自己。我们今天基督的信仰不是的，基督的信仰根本和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乎换生命，换生命，什么生命有什么生活。你看那个猫，它的生猫的生命它就会逮耗子，那个狗逮不了耗子，因为狗是狗的生命，但是狗能看家，来了生日它咬你，它能保护你这个家。什么生命有什么生活？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是旧人，是罪人，是带着罪性的，又有罪的行为的罪人。而且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死亡，因为罪的工价是死。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旧人，不信耶稣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他爱我们世上的人，差遣他儿子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跟我们一样，有鼻子，有耳朵，有四肢，心肝脾肺肾一样一样的，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因为什么？我们是人的儿子，我们是亚当肉身生肉身的肉身的儿子，这个肉身的儿子会犯罪，罪的导致死亡。那么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人的来源跟咱不一样，就像一个人一样，长相一样，但是人家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那不一样，模样是都差不多，黑头发，但是本质不一样。那么今天照样，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从生命角度说，我们旧生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那么就是旧人，就是没信主以前的旧人，会犯罪的旧人，该受咒诅该灭亡的罪人，已经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已经成为过去了，跟基督同钉了十字架。那么基督的死就是等于我们的死，用这种把神爱我们，用这种办法把我们救出来，这就把我们就从这个这种 没有前途的这个状态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代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同时把永远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从肉体上讲，我们都从父母所生，但是你里边那个新生命都是看不见，是看不见，实际上也能够间接的看见。一个基督徒，你有新生命是在里头，在我们的心里头，生新生命在里头，你是看不见，但是新生命是表现，所表现出来这个新生活，你要是个好基督徒，别人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见到一个人，我一看他这个言行那个表现，这么讲吧，就是我们原来工作单位有那么一个弟兄，新调到我们那个地方那个一个单位里头，他上楼，有一个姊妹下楼，一个上下楼，一个上楼，一个下楼，就这么个功夫，我们的姊妹那个弟兄观察我们的姊妹就跟别人不一样。你看那个下楼上楼就这么个功夫，他就看这个人就不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呢就问那个姊妹，哎，请你站住啊，我不知道您贵姓，我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啊，我也是啊。你看就这么样的，你说奇妙不奇妙？脑袋门上也没有写的基督徒三个字，就那么一刹那功夫，他都看出他是个基督徒。这是基督徒有啥新生命，你有啥新生活，他那个脸儿表现的就不一样。那个基督徒那个脸儿啊，要是正常的话，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总跟我就有时候我就琢磨着，他那个劲儿，他跟别人不一样，愁眉苦脸的在那儿。这个一问看，不是基督徒，不像，不像，不像个基督徒。那当然，一张嘴一说话就更表明出来了。说一个真基督徒，因为他有新生命，新生命自然流露出新生活。谢谢天父，耶稣今年借着新耶稣神救了我们。我们求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造字，在原文希腊文是个创造的意思。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创造，二次创造的新人。你第一次创造那个人是你父母肉身生了你那个肉身，一生下来八磅重、七磅重、六磅重，那个人那是个旧人，会犯罪。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变成个新造的人，新就新的有了新生命。这新生命是哪儿来的？是圣灵来的，是神生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呐！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清楚重生得救，你是被神圣灵生了你的人呐，我们是地地道道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为此要感谢神呐！我就由不得我自己，我有时候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我一看周围的人，我都由不得，就是几乎成为我这个习惯了。我一看周围那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由不得我心里头就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哪，这些人哪个是你的儿女啊？ 我感谢你啊，他也有鼻子耳朵耳朵四肢他都有啊，但是他里头有没有啊，他里头有东西没有啊，我由不得，我就现在到现在也如此，在一种公共场合常常的看见，心里头有这种感动，就有不由得就发出赞美的神子，这赞美神的感谢神的声音，神啊我感谢你，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我知道你生了我，谁生的？神生的。神怎么生的？圣灵生的。怎么叫圣灵生的？圣灵生了我，而且圣灵住在我的心里。一个基督徒和世人不同之处在哪儿呢？都一样，鼻子耳朵都一样一样，它里头多一个零件儿，咱们的里边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拿不出来看不见，但是确实实实在在的有个灵在里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都伟大的神的灵，伟大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基督徒就叫有生命的基督徒，才叫真正的基督徒。没有圣灵内住在我里边的人不叫基督徒，不叫基督徒。谢谢天父，说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但是要讲到我们的课题呢，也必须从这儿开头，救恩的起步就是十字架。救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新被神二次创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信耶稣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了永生了，实际上是什么呢？神，为什么我们得了永生呢？我们的旧人死了呢，是基督替我们死了，换句话说，基督和我们都一样，外表看都一样一样的，但是他里头我们的跟基督的本质不一样，我们是肉身胜肉身，倒到追到前边亚当夏娃，那是我们的真正的老祖宗，全世界人类的祖宗，因为他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他生了我们，所以罪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不是一般道理吗？如果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没犯罪生了我们，我们也就是不犯罪，可惜他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就他把死亡带到人间，同时把罪性也带到人间，和神隔绝，跟神断绝关系，不懂得神，所以世界上才有猴变人呐、无神论呐、这些事情都说明这个问题跟神没关系，因为什么？罪与神隔绝。但是我们今天神爱我们，把我们借到他的儿子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是道就是神，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人群中之间，都是人，但是耶稣这个人跟我们的本质不一样，人家是神的儿子，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的儿子也是圣洁的，是人家是没罪的，没罪的就不该死，我们有罪的该死该灭亡，没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这就叫信耶稣。为什么信什么耶稣？就接受耶稣对我们的救恩，救我们的方法， 就跟人得生病一样，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你有了病，那么你就找医生，医生开个药给你药方，你吃了以后病就解决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好人。你要是认为你是个好人，就别信耶稣。人家主耶稣一张嘴就说得清楚，没骗你的，我来是招罪人。人耶稣来的是找罪人来了，那么你觉得我没罪，这不是人家找的对象，与你无缘，与你无缘。谢谢天父的恩典。但是我们得了新生命以后呢，我们这人实际上是神付了极大的儿子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要信耶稣的基本道理。信了以后怎么办？从神那儿看，这么说，虽然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比如说我今天早晨从家来还没信耶稣，我现在信了，我信了以后，我这个人还是我这个人，这是外表看，实际上里头变了，有了新生命了，有了新生命了。那不但神知道，你要真正有新生命的人自身也知道。小子们呐，老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我小子们呐，我今天写信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有永生啊。所以做个基督徒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有永生，不要做糊涂人呐、啊。要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这个不含糊的，吹牛说大话不行的，我有永生，你说大话没用，有永生没有永生自个心里有把握的。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都做一个清楚得救、知道有永生的基督徒，真正里头多个零件，跟世人不同，里边多个东西，什么新生命。实际上你和这个有新生命的人，你从外表看不出来，你跟他处一个阶段，生活在一起这个阶段，你从他那个言语、行为、行事、为人，那个做事的方法、考虑问题的，你能观察出来，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他就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啥不一样？他的有新生命，你没有新生命。他跟你不一样是这个，因为有啥生命有啥生活，这是一定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狗拿不了耗子，猫它就是猫的生命，它就能逮耗子。它那个长那个东西也怪，那个猫那个爪子带钩的、带尖的、带钩的，专门抓东西的。那狗你看那个狗那个爪子，就是肉乎乎的、胖乎乎的，它能走路、能跑路，但是它逮不了耗子，因为它没有爪子，它没有那个带钩的那个东西。什么生命有什么心，有什么生活。那么今天的讲题是什么？你有了新生命了，这是第一步要紧的。第二步，你到底为谁活着？基督付了代价替你死了，把你从罪的当中把你买回过来了，归向他了。所以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人呐、啊。我们没付了代价，但是基督神付了代价了，把他儿子舍了命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从那个灭亡里头买回过来了，所以我们是重价买回过来的。不要轻看你这个基督徒啊， 哎呀，我那么一信耶稣就得永生了，那是恩典。如果你要费了多少的代价，费了多大的劲儿，你得到了，那就不叫恩典。正如我给送给你一个东西，白白送给你了，朋友，我这东西送给你，这就是恩典。如果说朋友，我送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给我扫扫地，给我擦擦桌子，在我家里的怎么的，这就不叫恩典。今天我们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才叫恩典。你在你和我来说简单，在神那儿可是付了极大的代价了，重价买回来了。所以我们被神所重价买回来的人，你说你应该谁为谁活着？一件真事情发生在浙江省，有一位司机，有一位夫妇，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老两口无儿无女。有一次老先生出到外边被汽车压死了，经过官方鉴定，这个责任是司机的责任。好了，人家官方把我们老姊妹叫去了，把问题交代清楚，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原因是司机的原因。问我们家属，你说你们得有什么要求，怎么办？要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起码你把人压死了是活不成了。一般的人来说，你说怎么办？那压死人那就偿命的，偿命是偿不了了，怎么办？那得赔我多少万多少万，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老姊妹怎么说的？说我啥条件也没有，我要求政府把他放了，就当他没压死。政府说还有这个事儿，把他放了。因为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也活不成了，你再判他重刑，把他枪毙了，弄得他家里头无儿，家破人亡，这不是又出了人祸了？所以我要求政府把他放了。为什么放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政府说，那么既然你家属都不要求处理他，那政府非得处理吗？所以这司机就等于无罪释放。司机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赦罪之恩，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司机被放了，没处理，就当没压死人一样。换句话说，罪得到赦免了，怎么办？这司机心里头有感动，有良心，因为那人家老姊妹老两口无儿无女，把老丈夫压死了，你说剩个老太太，你说可怜不可怜？人家这司机就来到老姊妹们面前说，我今后啊给你当儿子，我给你当儿子，你的生活一言油盐酱醋，一切生活都由我来负责供养你。你给我这么赦罪之恩，我没法报答，我也不能叫老先生再活了，但是我今天你这么样的饶恕了我，赦免了我的罪， 我今天我就归你活着，人就是活着给他当儿子。你们说这么做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对。所以圣经说，如此侍奉叫理所什么？当然呢，就这个道理呀。基督替我们死，你说我们应该为谁活着？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还有这怎么还怎么讲法了？基督替你死，基督是神的儿子替你死，那么免了你的死，那么你今天活着应该为谁活着？原来你是为自己活着，现在你就应该为人家活着吗？为主活着吗？这种转变，有这么一个转变，这就是奉献。怎么转变？你应该为人活着，那么有一个条件，凡事顺服人家老姊妹的要求。人老姊妹爱吃面条，你就别这个意思做大米了。我这个大米好吃，那是你认为大米好吃，人家老姊妹是面条吃惯了，那你就得天天给人做面条。凡事求老姊妹的喜悦，这不行这样的吗？我家里头啊，我跟我们老姊妹啊，实际上生活在一起啊，有小矛盾的，不是别的矛盾的，你们听听都小事情。我们老姊妹的牙口好，专门吃硬的，今年87岁，他吃饭去，吃起饭来咬那个硬东西，那个花生豆嘎嘣嘎嘣嘎嘣嘎，哎呀，我听起来我就提意见，我说你慢点嚼好，我说嘎吱嘎吱嘎吱，听起来讨厌不讨厌？但是我就也由不得我啊，人家牙口好啊，我呢全口3个真牙，剩下都是假牙，人家是全部是真牙3个假牙，我们俩正相反。人家喜欢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我尝尝说，我说你弄得这么咸，那就正好嘛。他认为正好了，我说你比那个你认为正好啊，再降低点标准，那就是我的正好。问题在这儿了，人家吃硬的，我吃软的；人家吃咸的，我吃甜的，你说这样矛盾吗？可是我们俩生活在一起很和谐，因为啥？他有的时候他今天早晨还发生这个事儿，那吃了个东西，我说这太淡了，怎么没咸盐？他说我怕盐搁重了，我怕咸了，他下到一个地方不敢搁盐了。他是为了照顾我。那么一个人夫妻生活上是如此，彼此互相体恤，你基督替我们死，我们为基督都活，是不凡事都得讨人的基督的喜欢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你不能强调说那个司机，人家饶了你命了，那司机好吃甜的，那做这饭了，一个是甜的，人家老姊妹喜欢咸的，你就得把你的甜放下，你就得满足人家那个咸，这这么样做就叫什么？理所当然呢？就这个理儿，是你活还是替人家活呀？你替人家活着吗？你就得讨人家的喜欢吗？这就叫凡事讨神讨人家的喜欢。那么我们今天神付了代价，饶了我们的命，把我们买回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么大的代价，你说我们今天 应该是为谁活着，就应该为神活着。这种转变就叫奉献，转了，变了一个换主人了，换人了，换当家人了，主权交出来了，旧人死了，我那个旧人那个我放下，凡是问问神喜欢什么，这就叫寻求神的旨意。可惜可惜，据我几十年的观察，在教会里头得救重生的人，不要看坐屋子里坐几百人呐、啊，我由不得我就有个祷告，我这里头究竟有多少是重生得救的，有没有冒牌的基督徒啊？有啊，当然占多少比例我也没法调查。有的人当基督徒，他是为了求名求利来的，找不到对象的跑教会来了，找不到工作的跑教会来了，因为到教会里头认识人多点，交个朋友，各方面，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真正信耶稣是认罪悔改，我是个罪人，该灭亡，坏透顶了。当初我信主的时候，我认罪就认了4小时的罪。你要说起来，一个小孩，你哪那么多的罪？我的罪在心眼里头，不在外头。外表的东西你抓不到我什么明显的坏东西，我里头心坏，我里头坏。我举个例子说，怎么就心里坏？因为我这个小孩啊，神的恩典，从小就好念书，在学校里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那是稳坐江山。常常有同学来找我的求问这个练习上的课题难题。他我们家是四合院，他站在大门那一喊我的名字，我一明明我在屋里坐着呢，我们家里是大玻璃窗户，从外边一看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一喊我的名，我一听着马上我就人就缩回去了，把脑子缩在这个玻璃窗户底下，告诉我们家里的佣人，告诉他不在家。我们的经人，我们那个佣人呢也是跟我撒谎，不在家，走了一个。过一会儿又来啊，又喊我的名来了，又躲开了。就这么一天不躲了什么，因为什么，我的学习成绩好，常有人来求我帮助。就这件事，要普通来讲，这算个什么？算个什么？当我一信耶稣，一圣灵一光照，这算其中之一。第一件事，你在家不在家？在家，明明说为什么说不在家？撒谎了没有？骗人了没有？另外你为什么把脑子缩回去？因为我不要把我都把你们教会了，我要把你们的教会了，我的第一把手我就把握不住了，我准得就留两手啊。自私不自私啊？不能我都把我那点肚子里都给你掏出来呀、啊，都让你们明白了，你就得应该糊涂点啊，我不能把你们都讲明白啊。所以自私自利撒谎骗人，就这么一个缩脑袋，就这一件事儿，你说这几个字在里头，类似这样情况，认罪认了4小时。 晚上六点钟跪下祷告，十点钟起来，所以我都有钟点的。所以我信耶稣认罪悔改跟别人不一样，有年月有日。1948年2月2号晚上6点到10点，这是我清楚重生得救那个新生命诞生的日子。我有年日的，谢谢天父。那么今天神这么样付了代价拯救了我，应该为谁活着？应该为神活着。所以基督徒，大部分教会的基督徒讲，我就这么几十年观察的，教会里讲这个道理的人也不多。都讲些什么呢？讲了些个啊，祷告啊，蒙福啊，蒙福蒙受啊，啊，都得好处啊，信耶稣得物质的好处，怎么样对付自己，怎么样的让十字架来修理你，对付你那个老旧人那个罪性，这种道理不多。原因我也明白了，因为什么不多呢？因为他本人没受过对付，他也讲不出这个道理了。那个牙疼的人呐，你看人家牙疼哭的，哎呀，的鼻涕眼泪的，你笑话人家，不要笑话人家，那个牙就是黄豆的，那有啥了不起的？哭成那样子，原因是根结底，你还笑话人家，原因是因为你没牙疼。你要牙疼了，你遇见一个牙疼的人呐，你这个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哎呀，朋友啊，你等等，我给你找点凉水喝喝啊，用凉水冰一冰，可能那个疼能减轻点，你就有了爱心。你没有受过对付，你也没有显不出那个爱心来，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今天呢，你没有遇见个难题，你也去，因为你自个儿还当家做主，老旧人当家做主，所以你呀、也谈不到寻求神的旨意，你也没这心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没有一个占便宜的，寻求了神的旨意都是往外付出的，遵行神的旨意都是往外付出的。因为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占点便宜，这件事儿不要问了，都要遵循神的旨意去了。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也有在教几十年当中，在教会的也遇见一些弟兄姐妹，常常提出这个问题，问到我，我有心寻求神的旨意，有这么一个问题儿。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神的旨意呢？我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个对灵命上有追求的人遇见的难题。但是遵行神的旨意并非为难，不是个难事情。一个就是有个条件，你有新生命没有？你没有新生命，你完全活得了旧人里头，你还问神的旨意？你就不是个日本人，你还向日本人问问题去？那就不对头嘛，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就是你有新生命没有？有了新生命的人，你有没有感恩的心，愿意讨神的喜悦？你有这个心没有？这是前提啊。你有这个心了，才想寻求问问这件事儿这么做合乎神的旨意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弟兄姐妹呀、我靠主恩典说呀，我们的一生之中啊，哎呀，感谢神的恩典呐、我一生啊，我感谢神呐、我生在信主的家庭，从小就听着耶稣的道理， 所以我重生得救呢，不是说这个长大成人了，二三十岁以后了才信，不从小就接触了。我感谢神，神让我生在这么个家庭里头，而且1948年2月2号晚上6点到10点，那是我重生得救、新生命彻底转变的那一天晚上，是我真正不但重生了，而且我清楚重生得救、生命改变的日子。当我那天晚上祷告完了，我在学校里头，在大学这个二楼10点钟祷告完了，我知道我重生了。哎呀，一身轻松啊，完全得到释放了，罪担脱落呀，一身轻松啊，真是飘飘然呐、啊！从二楼上下楼不到几步就下去了，不是一蹬一蹬下去，好像人飞下去了。一出去到底楼了，那个门子对过，马路对过是电线杆子，那就晚上10点了嘛，我看那电线杆子还是电线杆子，但是那个电线杆子和平常电线杆子不一样，我也没法形容，变了，真的变了，就变了，一切都变了。所以后来我才明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变成新的了，都变了，都变了。人生变了，人生观变了，里边新生命有了，新生命了，看问题方法这一切都变了。谢谢天父，神拯救了我。那么关于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个大问题。哎呀，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其乐无穷啊，其乐无穷啊，和神同行啊，跟神一块行路啊，就有人好像我们跟一个有权势的总统，人家在前边走，咱们后边跟着，那是无上的荣耀啊！真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一个莫大的福乐啊！感谢主，平安喜乐，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神在你心里说话，他和你有交通，和你有来往，就跟两个朋友说话一样，他有交通，有来往。你说美哉美哉吧，美哉吧。那么你不信主，你跟谁交通呢？你也要交通，你和物质交通，特别强调跟着钱交通，有钱有势有利，你跟那些事打交道。今天你问这个，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里边的交通跟谁交通呢？跟神交通。神和你住在你里边，你住在神里边，神住在你里边，和神合而为一，跟神同行一路，美哉美哉美哉呀、啊，最大的福乐呀、啊！有人这么跟我说，我不知道各位赞成不赞成。有人问我多大年纪了，我没办法，我就得说实话，我说我89了。哎呀，不像啊，你脑子上怎么连褶都没有啊？我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有褶没褶。他们客观上说我不像89，哎呀，不像啊，你脑子上怎么褶都没有啊？没有褶，好像一个老年人应该怎么老成这个像一个冬瓜切冬瓜西瓜那么样才叫老人呢？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我啥样。我也照照镜子，不是没有褶儿不是太多，有。我听到这个反应以后，我也反省啊。我说为什么人家说我不像89呢？我感谢神，因为我的心灵里边充满了喜乐， 有神的同在，无忧无虑。你看人家有褶子的人呢、啊，他都是有难题儿，要不就经济的困难，要不就找不到对象，要不就是丢掉了 lay off 了，等等的都有难题儿。那个心里的欢喜快乐完全释放的，完全无忧无虑的，真正的无忧无虑的，不是指的物质，有神的同在，他那个脸啊跟别人不一样。我不知道真和假啊，我如果我说的错了，那各位原谅，就不好在不是我说的，是人家说我的，或者多少有点像信耶稣啊，有无限的福乐啊，因为有神的同在啊，有神同在我们呢、啊、谢谢天。那么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呢？人活着，你看啊，现在我早晨一睁眼儿，第一件事感谢神，睡醒了，一看终点到了，谁该醒，感谢神，哎呀感谢神，今天我还活着呢。有的人昨天晚上脱掉了鞋和袜子，第二天起不来的，这人有的。哎，一睁眼，哎呀主啊感谢你，我还活着呢。这一天咋活着？我活在你的面前，你和我同在啊，让我大事小事讨你的喜欢呢、啊，这是我经常每天的座右铭，讨你的喜欢，与你同在，你和我同在，天天有主的同在，你说你的美哉不美哉呀、啊、美哉呀、啊。那么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有六点，我计划要谈六点，今天只能谈到第一点。主若许可，教会还让我来，那我也不能不来，但是教会不让我来，我也不能报名自己来，那是主要许可。那么下边我们得讲到第二点、第三点、四点，一点寻求神的旨意，一共要计划讲六点。今天我们讲第一点，什么是神的旨意？很简单，第一点，圣经上有明文的规定，要怎么怎么样，还有的说不要怎么怎么样，这些话圣经上明文记载的，你照着这话去做，就是神的旨意。比如说圣经有这么句话没有？要孝敬父母，有这么句话没有？那么你对父母的态度，你尽到孝敬了没有？有一个人，就咱们当地啊，老母亲养活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在国外国内，一个女儿在这个地方，老母亲还有病，老母亲跟女儿就念叨说，我这儿不得劲，那儿不得劲，你看他那女儿说些个啥？你没病装病，说他妈是装病。我就提建议了，我说你都快80岁的人了，你女儿不把你接去照顾照顾你的生活，不但不接济，不但不养活他，还说他妈装病，这种人当然不是基督徒。你要是个基督徒，圣经说的明文规定要孝敬父母，你做到了没有？你要做到了，点点滴滴荣耀归给神。我的大女儿在咱们当地，每天两个电话，我们不住在一起，差不多是上午9点左右，准时管保室他来电话，你们都好吗？能不能好吗？他妈妈说我们都平安没事啊，感谢神。完了吗？下午4、5点钟又来电话，你们都好吗？哎， 虽然这一句话不要紧，说明他心里的怎么样，心里的有我们呢、啊、这样做就叫对，要孝敬父母。那么不要呢，不要贪心，不要爱世界，这也是圣经的话。你一直为了钱眼钻到钱眼里，千方百计的想把钱让他弄到手里头了，不择手段，你这个就不是圣经的教导。类似这件事情很清楚，可惜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的人就不读圣经，不读圣经，你知道圣经说什么了？怪不得你随便乱行，因为你就不知道圣经说什么。所以我就顺便就提醒弟兄，你这承认你是个基督徒，你要读圣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肉体的生命得吃五谷杂粮，新生命得要吃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丰富的供应营养光照引导教导，你那个新生命长不大的，长不大的，老小孩。这是第一方面。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活着一口气啊，条件很复杂的，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大体来说，我们遇见个人难题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有新生命的人，你是神的儿女的人，天父有话说，你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你需要天父知道的。我们有些事情是祈求得来的，有些事情你没祈求，他就事先给你预备好了。我说一个简单的见证，就拿我们家里从上海搬到温哥华来，弟兄姊妹，荣耀归给神。不要搬，有那个公司搬家，搬叫什么公司吧，就搬就专门帮助你搬家的公司吗？有那么一家，我联系，我们在上海联系的要搬家了。哎，他们那个总头啊，那个经理啊，给我来电话，从北京给我来电话，说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我是啊。你在圣道堂讲过道吗？咱们这儿不有个圣道堂吗？哎，我说我讲过呀。有一次你讲完道，圣道堂有两个姊妹跟你谈话，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讲完道下台了，有两个姊妹走到前面跟我谈什么事儿了。我说我记得，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哦，我心里说，我吧，你我不我跟就不跟我们搬家有什么关系呢？我听说你这个你要搬到加拿大去了。我说是啊。有多少东西啊？我说大小十八件啊。那我包了。我说你包什么呢？一些来往路费什么一切都我包。哎，我说我搬家怎么你包了呢？他是老板，他是那公司的老板。当我们申请搬家的时候，一定签字了，我叫啥姓啥。他听见了，哎，有那么一个人，他在圣道堂是个基督徒。他在圣道堂听到的时候，那天就是他想起我来了。他说你要搬家大小十八件，我过几天 派人帮助你在上海整理东西，整理完以后都把你搬到加拿大去，荣耀归给神，一分钱没花。我们搬家八件东西，18件，一分钱没花。这不是我求来的，真是我就明白一句话，圣经上说你们的需要怎么样，天父是知道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呢，这做的基督徒啊，真是有福气啊，天父知道的。另外我做一个见证，我们呢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祷告，祷告祷告，有时候神就神的话就临到了，你抓住神的话，这就事情必成，就是神的旨意。我做一个，因为时间缘故，我就不做，我就做两个吧。一个我那个小女儿啊，因为她母亲，我们从上海来到温哥华的，她母亲从上海来到温哥华，是那个前一段。我们原来是在山西，他母亲调到上海，山西的教学质量跟上海比是差，是不够的。我的小女儿就跟着他母亲来到上海，那得要入学啊，初中考高中，你看看。但那个教导主任就跟我说话了，不容易啊，你们山西教学的质量不如上海啊，而且70个学生取一个，你让孩子好好考吧。我们又遇到难题了，70个取一个，我们山西的教学质量不如上海，跟人上海人比，考肯定考不过人家，遇到难题了。我说我有啥办法？各位弟兄，你们说有啥办法？有啥办法？只好祷告啊，只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神的话来了，鱼口中一块钱，这是马太福音17章。当时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人家就问了，说你的主人纳税不纳税啊？那一段时间，那彼得就问那个问主耶稣了，纳税问主耶稣纳，要纳税的，一个人半色克勒，两个人就一色克勒。那么就彼得说，纳税是纳税，钱哪儿呢？哪儿有钱呢？主耶稣，钱，你到海里头钓鱼去，第一条鱼上来，把它嘴掰开，嘴里有1块钱，把它交税去。就这件事儿，我祷告祷告，我问我女儿考上不考上？70个取1个人。难度这么大，考上考不上，神祷告祷告，把这句话给我，鱼口中1块钱。接着跟我问神了，我说这鱼口中1块钱，我不是问你1块钱，我是问考上考不上。圣灵就解释了，这叫破格怜悯，破例。鱼嘴里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鱼嘴里有虾米有小鱼，这是正常的，但是鱼嘴里还有钱，这就是特额例外。但是我明白了，神要破格怜悯。长话短说，咋破格呢？考试去吧。感谢神，我的信心就来了，神要破格怜悯。所以我们开家庭会议，孩子坐在床上，我说孩子，今天你站起来，你站起来， 爸爸跟你做个见证，你论你的本事你考不取的，但是神要破格怜悯你，你要不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要，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感谢神。那么怎么破格的呢？考试的时候他得了伤风感冒，还流鼻涕感冒，带着病考试，完了还这难度那么大，他这坐到考试间尽量坐到家里休息啊。快要走了，我说孩子别看了，桌子上有一本小册子，一个小儿童的故事，那故事写着什么呢？写着一个老师啊，怎么热爱儿童，热爱学生，怎么爱祖国呀，怎么的这个爱这个事业啊，怎么样？带着病还给孩子讲课，怎么的？这么个小故事，我说别看了，终点到了，走吧。这小故事他也看完了。那堂课考的什么呢？考的语文课。语文是这个题目，作文。这堂课真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让你自个儿填。比如说这堂课真有趣儿，这堂课真枯燥，这堂课没味道，这堂课讲的糊涂，这都由你填，你自个儿填了以后自个儿写文章。他就写了个啥呢？这堂课真难忘。他就把放在那小故事那事儿啊，基本上照抄。他说有作文都是在这瞎编嘛，作文哪有真事儿了，在那编啊。有一天呢，老师咱的，结果语文课96分。考语文课这90分以上很难的，它不像数学呀，你答对的就是100分。作文得了个70、80分都是难的，结果他就比一般人得的70、80分多20多分，总分全县倒数，全县第二名，跟第一名差半分。这老师啊又找我谈话了，真想不到你的孩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那个文章写的那么好啊，都送到上海去展览去了。我心里话就叫破格什么怜悯，乃是我女儿有本事，是神的破格怜悯。谢谢天父，因为有破格怜悯，与口中一块钱，我就有了信心，有了信心我就鼓励孩子，这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最后我再用1点几分钟再做一个见证。我那个大儿子从国内江苏省申请出国来到美国，申请了8次都拒签，条件都够，这个按照他们的条例都够的，就是不批，8次拒签。在座各位，你们都从那个国内来过，你们哪个人遭到8次拒签的？几乎闯到了记录，8次拒绝，又遇到难题了，怎么办？我还有呢，只有一招，祷告。你说奇妙，祷告出来约翰福音11章，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死了4天了，耶稣来了。那马大说了，主啊，他必是臭了。主耶稣说啥？臭了，我不是说了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哎，这件事祷告出来这个了，破臭了才看见神的荣耀。我儿子也没信心了，没有第9次第8次我就回去了，就不干了，算了， 不出国了，因为我得了这句话，臭了比得神的荣耀。我就鼓励他，我说孩子，还要去一次，非得臭了不可，这件事非得臭到底，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再去几天，我就鼓励他。其实他已经买了车票，要回到原单位去。他就那天就延长了，就这让我逼着他去了一次。这回第九次又签，到那一见面 ，OK， 通过。所以现在我儿子现在在美国呢，做牧师工作，所以现在做牧师。他是签了八次不通过，第九次神应许我说什么？必是臭了，必看见神的荣耀。不抽到底，看不见神的荣耀。这就是说，我们遇见难题，我们得到了神的话，你抓住神应许的话，这件事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他就是神的应许，就必然成就。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讲，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有神的话语，明文的教导，明文的教导，活在神的话语里头，合乎神的话语的事情你去做，就是神的旨意。那么你不行在神话语，任意而行，那就不是神的旨意。今天呢，就第一堂就讲这个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就是活在神的话语里头，活在神的应许里面。这话说回来，你不读圣经，我在别处啊曾问过大家，我现在在这儿就不给各位留点面子，把圣经读过一遍的有几个？我就问你，哇，举手的不少手。三遍的有几个？少了一部分。读了五遍的有几个？又没有几个了。十遍以上的有几个？没有几个。我怪不得你不读圣经，等着遇到难题了，就是那么句话了，临时抱佛脚来的，遇到问题了来找耶稣来了，没那么便宜事儿。不读圣经，到时候遇到问题了，圣经的话来了，没那回事儿。你遇到平常就下了基本功，你没修，遇到难题儿，神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一有亮光，你抓住圣经的应许亮光去做，这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好了，今天我们必须要停止了，我们做个祷告。谢谢天父的恩典，这些话语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主啊，你的意思愿意行在我们，要让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与你同行一路。若有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你教导我弟兄姐妹，个个都做成清楚重生得救的人，不但清楚重生得救，而且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而且不但行在主意当中，会寻求神的旨意，天天与神同行。主啊，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天天活在遵行主旨意的人。求主带领我弟兄姊妹，造就我们的灵命，早日成长向基督的身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